主后2005年7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总题：诗篇的神圣经历。第11篇。
主的确给我们一周非常甜美的时间。我里面是觉得非常的感谢主，我也觉得满了享受。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都有同样的感觉。主丰富的对我们说话，我愿意告诉弟兄们，我不知道你欣赏不欣赏这个牧次。这个牧次啊，是主日才写出来的。当然我们一边做一边就开始写这个牧次，我里面总不放心，我就跟弟兄说，我说请你啊把它打出来摆在一起看它顺不顺。打出来后一看呢、这么顺，那是感谢赞美主啊，这都是神的怜悯。那现在我们再来，我们今天早晨讲到非常喜乐的一卷书，我们要说了好像啊应该停在那里。你有没有觉得到24篇呢、你觉得应该停在那里，到了30篇呢、你也觉得应该停在那里，然后到了36篇呢，你也觉得应该停在这里。因为我们一进在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生活中，是在神翅膀的荫下，我们怎样呢，享受殿中的肥甘，我们也喝乐河的水，我们得着了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里我们必得见光。所以弟兄们呢，当你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你里面呢有一种的认知，主啊，一切都不可能更好了。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一切都不可能更好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呢，就还需要你更看见你是谁，你也更看见呢主到底是谁。所以这里啊就产生了37篇，这个名字叫做产生在扩大里的观察。换句话说啊，这时候他是蛮老练的，因为他很老练呢，他就写箴言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生该如何。不知不觉啊，在许多的真实的中间也加进了胡言乱语，因为这是他的观察嘛。所以啊他就必须还要有38篇。神就说啊，你讲的太多了，我要来审判你，我若不审判你啊，你就不知道你是谁。所以37篇是他讲到的，38篇呢是神来制作他。这个制作他的结果就产生了成熟，因为事实上啊他已经相当成熟了。这个成熟呢也可以说是他在那里啊见证他的一生。现在我相信呢，写这个诗的大卫已经是相当年长了，因为他年长了，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啊，这个诗里满了哲学的意味，就是老人讲的话，青年人读啊大概很难同意。然后呢主说啊，你现在这么成熟了，让我再带领你更深一点，为什么呢，好预备你进到第2卷里去。换一句话说，你现在才刚刚开头，你觉得很成熟了，很丰富了，很长了，很有基督了，你知不知道啊，现在才是诗篇的第1卷呢、你还需要2、3、4、5，还要4卷，在第5卷里你还要需要一个 review， 就叫做上行诗。上行诗啊，就是整本诗篇经历的一个复习。 review 这个字就是你已经看见了，再看见一次，你再看见一次。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了，看看他呀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就我们感觉又好像是对的，又好像不是那么够。我们先来37篇。这一篇是神为他的见证，在他慈爱里许可这位在生命里相对成熟，现在他的确成熟了，在生命里相对成熟的圣徒得了饱足和享受以后而有的陈述。这一篇呢是满了世人的感觉，他是很有感觉了，却又带着一种啊跟随主多年以后在相对成熟里的观察。一面我有很多的感觉，一面因为我老练了，我这么老练呢，我也有我的观察了。世人在这里因着喜乐与享受就产生了扩大。你有没有注意这一篇诗啊跟以前味道不太一样，以前好像里面总有股气，现在因为他饱尝了殿里的肥甘了，也喝了乐河的水了，也摸着了生命的源头了，也在光中不断地见光了，这个气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教会中有气，就不过说啊，你的基督不太够，你不能抱怨。所以他这个时候啊，他有一种扩大了，他就说什么呢？不要为错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看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不是哎，那些作恶的呀，你要审判他呀，那个恶人呐、啊，现在他看透了，反正就这么回事。所以他说，你也不要为着那个作恶的心怀不平了，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了。他先称自己是信靠耶和华，又以他就是神自己为乐。他将他自己的道路叫做神，神就必成全。这是他里面的把握。我跟随主一生了，因为我跟随主一生啊，我愿意说这个话，我把我自己的道路交托给神，神要成全的。在他的观察里，他再来看一看啊，他就劝诫属神的人呢、啊，要耐心等候神。他不是给主搞了几十年吗？搞到末了发觉，哎，每一步都是错的呀、啊，结果是对的，懂不懂这个话？有的人每一步都是对的，结果是错的。对，他说奇怪了，我这一辈子啊，好像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怎么结果这么好啊？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呐、啊，我劝你们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呀，你们就必呀、啊、承受地图。他能说出啊，神是扶持义人的，也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明白呀、啊，他的软弱。就在这个时候，他还是知道，无论我多老练多成熟，我还是软弱。所以弟兄们，我是跟你说我的心声啊，我一听见人讲朱弟兄，我都很紧张。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这个风气，大家喜欢讲谁执事啊，怎么样啊。起码在我身上啊，我每一次我一听，我知道啊，我们这一般人是需要啊神怜悯的人。所以他这么老练了，他还说他有软弱，他说他虽然赤脚，也不至于啊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或者耶和华有搀扶他的手。现在他有了自己的观察，他就说了啊，这个地方我看呢就有点是他讲了，换句话说这是论语啊，大卫的论语。他说什么呢？谋害人的必谋害自己，大有势力的必归于无有，耶和华的仇敌必要消灭。他的结语是什么呢？义人得救是由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啊做他们的营寨。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读了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赶一下，我们有五篇，而且这一篇呢、啊、这37篇真长。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这没有问题吧。第三节，你要依靠耶和华行善，这是他的观察嘛。住在地上啊，在观察里他做见证，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我是怎样呢？我是以他的信实为良，我也啊以耶和华为乐。哎呀，我喜欢这两句话，以他的信实为良，又以他自己为乐。他的信实是我的食物，叫我能够往前，他自己是我的扶持，所以我以他的信实为良，又以耶和华自己为乐。这个信实啊和那个真理啊是同一个字根，所以里面都有啊，他在他的信实的眷顾里，他也在他的爱里啊养育你，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啊。然后呢，第五节，当将你的这个事交托耶和华，并啊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都是他的观察，都是真言呐、啊，每一句都是真言。这真言是什么呢？哎呀，你要把你的路，这个事就是路，记不记得？第一节他不是很有把握吗？不同二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他现在改了，他说当将你的道路啊，前面这个事就是那个同一个字。在第一篇一节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哈，我干。现在他说，哎呀，你还是把你的路交给主吧，你这一次被干不出花样的呀。所以当将你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这个交托啊有点赖皮的味道， roll over， 懂不懂？你打球啊，有人是好手，有人不大会打，不会打球的人只负一个责任，接球传球，这就叫交托。 懂不懂？你叫我偷懒我不会，你要我带球走我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球一拿到我看我有一个人丢出去，感谢赞美主，我尽了我的职了。所以你怎么交托呢？你就把一切给主了，什么东西到你手里就给他，什么东西来了就给他。所以他把这个路啊翻作是，就做你的一生来说呢，它是一个道路，在这个一段一段来说呢，它成为一件一件的事了。你把它一来啊，就快快把球抛出去啊，不要抱着球投篮得分呢、啊、因为你得不到的呀，你叫到天上去它降下来一定进篮的。阿门吧阿门。你看甜美不甜美？哎，当家你这个路啊这么交托给主，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然后怎样呢？第七节啊，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哎呀，这句话有点凶，翻不太出来。第一个啊，当是哑巴，这个默然呢、啊、就跟那个哑巴同志，你要像哑巴那样的来靠主。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跟随主常常都讲太多，你有没有注意啊？一见到弟兄一大堆的苦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的，就是我对，我受苦。他说啊，你等等等等等等，你越会跟随主，你越知道你这个人呢、啊、必须啊是像哑巴一样，然后耐心等候。哎呀，这个不好翻，真正那个意思是这样啊，你等，怎么等呢？是屈劳的等。你怎么等呢？痛苦的等。就好像这个生产呢、啊、生产是一个屈劳，所以记不记得中国有这句话，哀哀父母生我屈劳，懂不懂？生产是一个屈劳，生产也带着痛苦，但是那个痛苦之后就带着特别大的喜乐。所以他说你要等啊，等的过程会痛的呀，会阵痛啊，会痛啊，但是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呢？你呀要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你等的时候啊，别人已经发了财了；当你等的时候啊，别人已经做了长老了；当你等的时候啊，别人已经变成主的仆人了，你还在那等，还不知道干什么。他说啊，你要小心哦，但我不说做长老都是恶人呢、啊。但无论如何，你不要因为那些通达和恶魔，那不通达吗？通达和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然后他说什么呢？第九节，因为作恶的要剪除啊，唯有等候，这个等候就是等候了，懂不懂？两个不一样的等候啊。前面一个是我等候的过程里，我忍受一种痛苦，你知道吧？这是神粮给我们的原则。真正等候主的人，一定懂得那个过程之中所受的煎熬。我受了一种煎熬，因为这样的煎熬叫我得出那个结果。所以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剃度。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十一节谦卑人。一个等候神的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在等候神，我以怜悯神，我仰望神，你懂不懂？那是有得到的人才有可夸的。我现在已经做了要破产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了，你看嘛，那不就不谦卑吗？等候的人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他承受地土。然后十六节啊，一个艺人你有没有看见呢？当你等候的过程啊，你所有的虽少，感谢主啊，你等候的时候啊还不会没饭吃，不过那个锅了碗呢都不是名牌，你知道连锅碗都有名牌的。有时候你到那个百货店，你一看，哇，这么一套锅碗的要卖几百块呀、啊！你在想，哪有这种傻瓜买这种东西？这是名牌嘛？能不能清楚啊？他说：“我这里面，我所有虽少，强过许多的恶人呢、啊，开半子，懂不懂啊？不是所有开半子都是恶人，但是恶人容易开半子。所以感谢主了哈、啊，这都是他的真言呐、啊，都是他的真言。”啊，恶人的膀臂啊要被折断的，你伸出来，你哇，你了不起，这个神把你打断了。耶和华呀，就扶持，托住，这个扶持就是托住，托住义人。耶和华知道啊，这个完全人的日子，懂不懂？这个有一般的人呢、啊，他们好像是、啊、这个complete 或 perfect， 这样的人呢、啊，主知道他们的日子。三十节，恶人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自由，哎，这没有意思。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立定，我喜欢这个。艺人有个特点啊，他每一步走都是主来做的。文思贤啊，到底是你找到职业了，还是耶和华帮你找了个职业啊？你找到职业了是恶人，耶和华帮你找到了艺人，因为艺人的脚步啊是耶和华立定的，懂不懂？这个我们人呢、啊、就是自知经营啊，想尽办法呀，找一点路。这里说没有没有，你不要你不要，你知不知道啊？你的脚步啊是主来给你 set up， 这个立定就是替你安排的，主来替你安排的，他的道路啊耶和华也喜爱。这个道路就是事嘛，凡事交给耶和华，所以把你这个路啊也交给耶和华，你的路啊耶和华喜爱的。当你这样说，主啊我跟你了，是出乎你的，你也会跌倒。哎，奇怪了，明明是好好的路，也没有石头，不知道为什么你还会摔一跤。因为我们人是 professional failure， 职业的失败者，懂不懂？如果有个人讲感谢主我没有失败，那我告诉你，他那个感谢主说已经在失败了。主说你那个感谢我听不见。他说他睡视角就是落下，他一下就落下去了。哎，周圣雄，哇，我都没想到这么会讲到。今天晚上那最后一个，你看是不是跟真理一样？除了前面他这个心思重，这是他的缺点，因为心思重，所以他就预备一下朱弟兄怎么讲创世纪，怎么讲出埃及，所以叫他复习信息，创世纪啊出埃及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各种之歌都出来了，这就是心思重。但是他要突破他心思的时候啊，他的灵异释放的跟真的一样。哎，我看是真的，的确有灵，的确好。周弟兄在哪儿啊？哎，周弟兄啊，所以你要注意了啊，前面那一段叫做视角，懂不懂？落下，因为有这个前面一段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生活啊，你就会走走走走就觉得沮丧。为什么会沮丧呢？你看你这个心思多重啊！但是你要注意一句话，你要告诉主，主啊，我是艺人，我的脚步啊必须是你来安排的，你来定的。所以如果我落下去了，怎样呢？我也不会啊全身扑倒。我那神很有意思啊，他也没有说不会落下。他也没说落下去就完了，他说落下去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站起来了。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跌倒的一塌糊涂了，跌倒的末了一发觉，哎，我怎么做起见证来了？我怎么传起福音来了？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时候你很得胜，感谢赞美主，倒是没传福音。有时候不行不行，哎，这个很愁苦，上了公共汽车了，旁边一个人看看脸也很长，你贵姓啊？我姓王，你从哪儿来啊？大陆来，你在干什么？我觉得虚空啊。你马上讲主耶稣满足你啊，其实你里面很空的呀。你有没有传过这样的福音呢？有啊，我有很多这样经验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啊，你虽然有时候也会落下去，也会视角，却不止呀，全身扑倒。全身扑倒是一个字，也可以翻作被丢弃。你就是有时候会视角啊，你也不会丢弃，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啊。现在他又发表他的观察了啊，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哈哈，我这个70岁了，读到这里就想笑了，有这个会心的微笑啊，你们读不出吗？你说从前年幼，现在还幼，哈哈，老人呢就懂了。我从年年幼，现在来年老，却没有从来没有见过呀这个艺人被撇弃，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啊讨饭。你看这莫名其妙来这么一节圣经，来表示他有观察呀。你这么老了怎么能没有观察呢？所以你有很多观察。你知不知道啊，神是奇妙的啊。所以27节，你要临了席散永远安静，因为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他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这都是他呀，都是他。所以30节，一人的口谈论智慧，哎，然后喝一点茶，能不能看到那老年人的老弟兄啊？一人的口谈论智慧，青年人懂不懂啊？啊，懂不懂啊？然后打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他的舌头啊讲说公平啊。我读这一篇我觉得，哦，主耶稣啊，怎么大卫怎么变成哲学家了？ 怎么突然变这么个人了？啊，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出公平。我问你对不对？是对吗？是对。所以你什么时候不讲智慧了？胡里八道乱讲一通了，大概就不太像个艺人了。是什么人我就不愿意讲了。那你舌头不讲公平了，说长道短了，懂不懂啊？张师母借了王师母的油，两个月都没有还呢。那个李姊妹到什么姊妹家去，拿一本小孩读的书，跟他说给他儿子读完就还，现在都没有还。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啊？你看这话里有没有智慧？一点智慧都没有。所以你不要轻看呐，这个真言有道理的呀。所以呀，真言可以提醒你，如果你的口啊，除了智慧就是神自己，除了主以外，你东讲西讲那有问题。如果你的舌头啊不讲公平，也是东讲西讲，那也有问题。他说一人的口谈论智慧，然后他也喝一口，然后他的舌头啊讲论公平啊，神的律法在他心里啊，他的脚总不滑跌。也不能说错嘛，也不能说错。你愿意把他写个字贴在墙上也可以提醒你啊，但是他好像少了个东西，是不是？末了我们读一下34节，你当啊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路，他就抬举你，就是这个抬举，就是那个抬起头来。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如果啊你等候主，遵守他的话，他就把你举起来呀，使你承受地图。39节，一人得救虽有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啊做他们的营寨或者保障堡垒，好不好？我告诉你，说他不好的是傻瓜，够不够？说他够的也是傻瓜。好是好，就是少了些东西。所以这一篇诗很有意思。我这次作者纲要，我的第一次读啊，就是这怎么会出这么一篇诗，懂不懂？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字啊，他是在扩大里的观察，不能讲是出于主的，我也不能讲不是出于主的，就是他这个观察。他这个观察也非常的合理。讲完以后神说，你讲够了没有？你讲够没有？ Are you ready? 这一次这个 ready 啊和前面不一样了。前面这个 ready 是他太高昂了，这 ready 这次他自言自语啊，自言自语后主也说了 Are you ready? 所以他现在啊就是经历神圣的审判。你有没有觉得诗篇很有意思？这是个次序的安排啊，都很有意思啊。当你这么高昂了啊，以为啊很明白神的事了，事实上也是很明白的神的事了，在这一篇里也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了。但是神说啊，我还要再把你带一步啊。这一篇是大卫所写的第三篇的悔改诗，说到神为着他的见证，在他慈爱里，在这位在生命里相对成熟的圣徒身上工作的各面。所以你注意这一篇诗就很要紧啊。在第一段，诗人先看见他自己的罪恶和罪孽，以及啊神的整治。他见证说啊，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呐、啊，叫我担当不起。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敬拜神，因为你知道啊，他写诗的次序并不是这个次序，懂不懂意思啊？他不是这个次序，但是圣经组合的时候，却组合出啊这么甜美一个次序来。所以这里说啊，第一个他说，我的罪孽高过我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个时候啊，诗人对他的罪和己有何等高而深的体认。你能不能说这句话，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啊？我们都是我的罪孽我装在荷包里，绝不掏出来，高过头就是谁都看得见的。人还没有看见你，先看见你的罪了才高过头嘛，懂不懂？如果今天举这张纸，这张纸是高过我的头，那我如果躲在这儿，你们还看见这张纸吗？所以这个罪就变成他的一个 trademark， 人一见就知道这是个罪人。他说哎呀，像一个担子叫我担当不起。他对他的罪和己啊都有很高深的体认呢。第二段呢，也因为这样，他这个肉身上啊也经历神的制作。所以他说，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啊发臭流脓，我满腰是火，我的肉啊无一完全， 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啊也没有了。不仅他对罪有种认识，他也懂这个死啊是从罪来的，连这个疾病许多时候都是从罪来的。但是你要注意啊，疾病是因为肉身的软弱来的，不能说从罪来的。但是啊，有时候连身上的疾病都是源于我们在神面前不健康的情形。然后第三段，因着他的罪孽而带进了环境的攻击，懂不懂？他自己来说，哎呀，我是个罪人。肉身来说，他说，我告诉你啊，我的心跳动啊，我的力衰微啊，连我眼中的光啊也没有了。人眼中没有光，没有神采啊，就表示生命力已经非常衰弱了，是不是？不仅让他说啊，现在我的良朋啊，我的密友啊，我的亲戚啊，远远站立啊，这是他好的。那还有不好的，那寻索我命的啊，现在设下网络要害我呀、啊，他们就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你想想看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对罪啊是怎么样的体认。你来看他，这是他第三篇悔改诗吗？他的第一篇悔改诗说，主啊，求你不要查验我的罪孽什么。换句话说，主啊，我可是爱你的，我可是爱你的，我固然有很多小毛病啊，你老高抬贵手，懂这句话？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常讲，您老高抬贵手。主啊，我有很多软弱，您老高抬贵手。到32篇呢，他那个对罪的认知啊就多了。但是啊，我告诉你啊，他不过是得罪赦罪，所以他一开始讲，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对不对呢？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还可以把推掉，他第一个认罪是说，主啊，你最好不要管，我求你不要管。第二个认罪是感谢主，都赦免了嘛，你何必还要管，懂不懂？第三个，嗨呀，主说啊，我可不能啊让你这样就过去了。所以主啊，这一次啊对他就严谨了，他就说，我的罪啊是高过了我的头啊，像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啊。因为我的罪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肉身啊何等的煎熬啊。因为我这个罪啊，我的良朋密友啊都不要我了。因为我是个罪人啊，我那个仇敌就更加的厉害了。现在你再看这三篇悔改诗，你能不能说，主啊，我敬拜你，阿门不阿门呢、啊？我们哪一个人跟随主不是这样的？啊，有人讲，我虽然打麻将，那也不算是罪嘛，那是第一个悔改诗，懂不懂？我这打麻将消遣嘛，那得赌啊，赌那没有啦，我们就2块钱一番呢，我不懂什么叫一番，还是一轮呢，反正都是什么东西，一壶啊，管它什么。2块钱一轮一番一壶啊，反正这搞那么一天，哎，就是小输赢了，小输赢了。他绝不会认那是罪，但是他也知道这是罪。哪有一个人讲，我这个聚会啊算得了什么？我不过是就是享受享受主了，没有一个人这样。那为什么一讲打麻将你就辩论得这么凶啊？那不就你就知道打麻将是罪吗？但是你不愿意神来吗？慢慢就感觉到，打麻将不能打，不能打，跟弟兄打麻将尤其不可以。我不是讲笑话呀、啊，我就知道有的聚会啊，散会以后几个可爱的弟兄就去打麻将去了，尤其不可以，尤其不可以，因为不仅我犯罪，我还带着三个弟兄一同犯罪啊，懂不懂？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你就主啊，我谢谢你，我真是感谢你，哎呀，你真是好啊。到第三步啊，哎呦，我的罪啊高过我的头啊，真是沉重啊，叫我担当不起啊。哎，你有没有看他进步了？我这个肉身啊还竟然有这么多毛病啊，哎呀，主啊，因为我犯罪啊，我那些好朋友都不要我了，因为我犯罪啊，我那个仇敌更加凶了，因为我犯罪啊。能不能清楚呢？这他各面的经历是何等深呢、啊、你以为认罪是小事啊，弟兄们呢、啊，若是今天在主的怜悯里，我们今天回去个个都能花20分钟半小时好好认你的罪，教会就复兴，整个就复兴。教会的难处就是在我们大家或者说，主啊，你不要来管，或者呢就是说，主啊，我得了赦免了，很少人起来说，主啊，我的罪是高过我的头啊， 成为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各面经历是深了，他不像三十七篇有许多的话要说，他在这里只能见证说啊，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怎么开口嘛？根本我就是个罪人，我还有什么可开口嘛？能不能清楚啊？他仰望他的神，他也承认他的罪，他也因着他的罪忧愁，但是这个时候啊，他还要赖赖皮，你们讲我的罪已经这么厉害了吗？他还要说什么呢？哎，他说啊，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为我是追求良善，他有没有毛病啊？你说有没有毛病？第四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呐、啊，叫我担当不起。下面就说了，哎呀，那些人真坏呀、啊，他们是以恶报善的、啊，与我作对呀、啊，我是追求良善的、啊。这人古怪，人古怪，人家打麻将也会讲，我是打麻将啊，我从来没有偷过牌耶，懂不懂？我是打麻将啊，从来没有我不知道打麻将还有什么花样，总之啊，花样很多了。我告诉你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还不能离开他对自己的鉴赏。人是最欣赏自己，也最容易赦免自己，懂不懂？你犯了罪了，很快就对自己赦免了，别人犯罪给你看见了，那你是永世不忘。主再来了，都在荣耀里，你还握着他的手，记得吗？那一天你在打儿子的时候给我看见了。所以他说什么呢？以恶报善，与我作对，因为我是追求良善。他呼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所以你读这一篇诗的时候啊，你里面满了同情，而且呢，你会有一种赞美，主啊，谢谢你，你在旧约的时代得着那样一个敬畏你的人，他这样的敬畏你，这样的爱你，他也只能长到这个地步，懂不懂？谢谢你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所以下面有这一段话，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在神所许可的光照、管制和煎熬里产生深刻体认的意思。因为他光照，主啊，我的罪太多了，对不对呢？然后管制，管制什么呢？我这个身体都是病啊，我的眼睛看不见呐、啊。然后这个煎熬呢，大家都在那攻击他，所以他得了光照，然后得了管制，得了煎熬了，他就写了这样好的一首诗。但是呢，还是有他的自己。这和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享受啊，有何等的不同？保罗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能不能清楚啊？他不在那说怎样怎样，他说主啊，你太好了，你的救恩太好了，你的拯救太完美了，所以虽然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啊，我还是蒙了怜悯。因为什么呢？是我不知道的时候做的，今天我要来好好的跟随主了。能不能清楚呢？然后当他看见有一根刺在他肉体上，就是那个生病的原则是一样，保罗的肉身上有一根刺，各种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啊，他有一种很古怪的病，这个病啊，可能是 epilepsy， 就是癫痫呢、啊，就他突然发作，觉得很受羞耻，然后又醒过来还得传道，懂不懂意思啊？这个一根刺，有人讲啊，他就是有一个疾病，管他什么吧，总是他自己做见证，他有一根刺在我的肉体上，然后他怎么见证啊？他说啊，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阿们吧，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也会经历啊神某一种的量给，但是啊，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啊。当保罗经历一切的环境了，能不能行？也是凉棚啊，密友都不要他了，仇敌设计来陷害他了，他说什么？我就背那个和合板背的痛快，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杀死啊，好叫耶稣的生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啊显明出来。你看痛快不痛快？痛快不痛快？别人我的仇敌环绕我呀，他们设计害我呀。我告诉你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人不设计害他的，懂不懂意思啊？只要你在人群中，就会有人设计害你，你不小心你也设计害人。 这就是人嘛，你在恶人中就是这样嘛。所以这样呢，所以保罗在这里那个见证啊，你来和大卫对比，在旧约里大卫是超绝的得胜者，在新约里保罗是超绝的得胜者。但是你看这两个人呢、啊，同样是罪人，同样看见了罪，同样看见罪的可怕，同样接受管制，同样经过各种艰难的环境，一个人呢、啊，他那个回应啊，就在旧约的原则里。神啊，求你不要撇弃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你不能不感谢主啊，他能说这些话多好啊，能不能听着？他没有说，哎，我的罪恶高过我的头啊，所以我不干了，懂不懂？我不干了这句话，哎，跟随主还有什么意思？你看我跟随耶和华，跟随到末了，我的罪恶高过我的头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他还是忠心的寻求仰望神，来不撇弃他，不远离他，拯救他，帮助他。无论他的心灵，无论他的肉身，无论他的环境都是最艰难的，他说我还是坚定，我要主，我要主的怜悯。这不就是得胜吗？但是新约的圣徒像保罗这样更是何等的超越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懂不懂？谁犯的罪也不能跟我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杀害基督徒的嘛，不是因为他犯罪，他打麻将钱输的特别多，那不是那个，那个是小事啊。他说我是罪魁，是因为啊，他是一个杀害基督徒的人，懂不懂？史蒂凡认真说就是他杀的呀、啊。史蒂凡不是讲一遍道吗？大大感动人吗？哎，保罗聪明很呢，你们把他干掉算了，我替你们看衣服。所以大家把衣服脱下来，保罗看衣服。保罗说：“我的手是干净的，你看是他们杀的。”我告诉你，那真是设计谋，坏透了。所以保罗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啊！当我想到史蒂凡那个脸呐、啊，懂不懂？史蒂凡临死不是那个脸吗？有荣光吗？然后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吗？”哎呀，我想到那个时刻，我里面震动啊！我是这样一个逼迫神的、侮慢神的、逼迫人的。我是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罪魁啊，但是我能蒙怜悯。亲爱的弟兄，我们都能蒙怜悯呐、啊。我们有没有软弱？有。有没有失败？有。有没有跌倒？有。有没有得罪神的？有。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有。有没有叫我们不能见人的？有。但是我们蒙了怜悯。哈利路亚。不仅这样，即或我们的肉身呐、啊、有艰难，我们还能起来说啊，我肉身是有艰难的，因为有一根刺或者什么在我的肉体上，但是怎样呢？主会给我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有恩典，我有够用的恩典，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出来的。然后怎样呢？即或你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你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像耶稣的生啊，也显明在你这必死的身上。哎呀，好不好啊？哎呀，我读了这里，我就想到新约，我们这班圣徒何等的有福！大卫说有的，我们都该有嘛，是不是？如果大卫说我的罪在头上，我们就会讲我们已经给罪淹死了，妻子在头上，我们根本泡在罪里啊。如果大卫说我的肉体受了伤害了，我们就要说了，我们的肉身正在消耗，是因为罪来消耗啊，能不能清楚呢？如果大卫见证说我的良朋密友不要我了，我的仇敌更加害我了，我们要做见证啊，主啊，这完全是你的怜悯啊，叫我在各样的环境里我还能信靠爱我的神，好不好啊？保罗不仅信靠那叫使人复活的神，更是这样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们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读读那个，你再读读啊、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你是什么感觉啊？一面来说你要对神为着大卫有敬拜，主啊，你并没有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在生命里与你连接在一起，但是他这样一个敬畏你的人呐、啊，能够向你发出那样的呼吁，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阿们吧，阿们呢？那现在，主啊，我们是一般呢，何等在你恩典里的人呢、啊？我们今天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然后三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第四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个罪呀、啊，有三个字在圣经上啊，一个是 trespass， 就是过犯；一个是 sin， 就是罪；还有一个叫做 iniquity。iniquity 是什么呢？就是邪恶，懂不懂？我这个人呐、啊，这个人有三个东西。那有时候能不能我不小心就有 trespass？ 几乎我们天天都有 trespass。天天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得罪两个弟兄啊，就会伤害两个姊妹啊，这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叫 trespass。 还有一个就是 sin， 懂不懂？我们会做一些事，我们知道是得罪主的，我们知道与主的性情不合的，我们知道是主不喜悦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们胜不过。但是还有一种啊，就厉害了，它也不仅是 trespass， 不仅是 sin， 它是 iniquity， 它是一种邪恶、不公、不法、不义的行为。这个邪恶的行为，不公、不法、不义的行为，一说这个东西啊，不仅是我做了，而且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懂不懂？叫 iniquity。 我有个东西是在我脑子里就想的。我告诉你，我今天为什么吃到人的钱，吃到钱包了，我还没有吞吃鸡肉，因为我从来没有吃到过钱包，懂不懂这话的意思？我脑子老早都在想了，有一天我如果拾到一个钱包里面有30万加币，我一定带回家。这个叫 iniquity， 我计划了一个东西，我想了一个东西，我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邪恶的，这个就远高过罪，更远高过这个过犯。 trespass 是过犯，远超过罪，远超过过犯。所以这里犯作罪孽，我们中国就懂嘛，你作孽，懂吗？犯罪是你的事，作孽是你糟蹋别人呐、啊，你作孽。他说我这个人我现在有罪孽，我不仅是个罪人呐、啊，而且我是一个有罪孽的人，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我坏透了。哎呀，这个时候他那个对罪的体认呐、啊，真是神，我这个人是坏透了，我这个坏呀、啊、就成为一个重担呐、啊，叫我担当不起，因为我这样的愚昧。iniquity 是有愚昧的，它不光是罪行犯罪的问题，它是有点 plotting 在里面，有点计谋在里面，设计在里面。所以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啊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满腰是火，我的肉无意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心里不安，我就啊哀恨啊。但是这里认真说，两个都有，不仅是哀恨，也可以是呻吟，哎呀受不了了，哎呀，也可以是吼叫啊，你懂不懂？这个人病到痛到极处都有的，也可以是哀哼，也可以是呻吟，也可以是吼叫。这个人呢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去了，他说，主啊，主啊，我的心愿呢都在你面前呢，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呢。我很喜欢这里，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他倒胆子蛮大的，他能告诉说，主啊，我的心愿呢、啊、都在呀、啊、你的面前，我的叹息啊不向你隐瞒。所以弟兄，你要学了，你要学这一节圣经。你有软弱吗？你要说，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懂不懂啊？如果一个弟兄，如果一个弟兄总是喜欢喝老酒，喝酒不是罪，弟兄们在一起喝酒管他什么都不太好。那如果成为一个酗酒的，懂不懂？每天回家是花生米豆腐干就酒，那可不得了。那你喝一口的时候，你就要讲一声，喝一口，哎，主啊，再喝一口，哎，主啊，这就是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呐、啊，懂不懂？主啊，我在喝酒啊，哦，主啊，哦，你不要笑我，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在这里。 你越做，然后我喝完酒以后好好认一次罪。老师说你不认罪，主也赦免你嘛，懂不懂？但是你如果懂，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何等愿意做一个圣洁的人呢？我何等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呢？我何等愿意做一个和你一致的人呢？我何等愿意做一个与你完全的人呢？我何等愿意在弟兄姊妹中间是能帮助人的人呢？但是我有这些难处啊。哦，主啊，喝口酒。主啊，救我呀，再喝口酒。你不要笑我，我告诉你，我不是跟你说我看电影吗？就是个拯救吗？我骑个脚踏车去看电影了，从我一出家门一上脚踏车，我就叹息，我的叹息啊，不向你隐瞒嘛。主啊，我又去看电影了。主啊，我又去看电影了。主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不能不看的，我没有别的嗜好，就剩个电影啊。主啊，我又去看电影了。哎，砰，摔一跤，摔跤以后就醒过来了。我在干什么呀？回去就没有电影了。你要学习啊，我有一个心愿，我这个心愿是凡是不讨你喜悦的我都不要。那我有个叹息，当我没有办法做讨你喜悦的事，我明知不讨你喜悦我又不能不做的时候，主啊，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呐、啊。阿们吧，阿们。所以弟兄们要学习会叹息啊，要是哦主啊，喝点酒，哦主啊，再喝口酒，哦主耶稣啊，吃个花生米，哦主啊，来个豆腐干，哦主啊。哎，有人觉得前面这个红红的是什么玩意儿，或者白白的，管他什么吧，哼，对不对？他说我怎么跟这个东西谈起恋爱来了？立刻你就发觉酒没有权势。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心愿呢，是完全活在主面前的。如果我不能做到，主啊，我在你面前叹息啊。所以他说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啊，不向你隐瞒呐、啊。然后这样呢，我心跳动，我力衰，眼中的光也没有了，良朋密友都不要我了，寻索觅的有网罗了。啊，但十三节，但我如聋子不听啊，哑巴不开口，你骂就骂吧。啊，我如听不见人，口中没有回话。然后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啊，主我的神呐、啊，你必应允我呀。”你知不知道啊？这就是从罪里蒙拯救的秘诀。我无论多软弱，无论多失败，无论多离开神，都不能剥夺我向神叹息的权利。能不能清楚？就在我失败的时候、堕落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做的事我自己都觉得厌烦的时候，主啊，我的叹息啊是不向你隐瞒的呀、啊。然后怎样呢？我跟主说，主说什么？耶和华，我仰望你啊，你必应允我呀。然后十八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懂不懂？我不高兴啊，哪有人犯了罪还高兴的？我并不高兴我这个罪呀、啊，我要因着这个罪忧愁啊！我怎么还这样？我怎么还是这样一个人呢？主啊，我要因着这个罪忧愁啊！但是另外一面呢，他说：“主啊，我向你承认我的罪孽，我不仅是犯罪，我也是作孽的。我不仅是犯罪，我那个罪呀、啊、是有计谋的呀，坏得很呐、啊！主，你救我呀，是不是？”然后他就说：“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呐、啊，求你不要远离我，好不好？”感谢主，又讲了一篇了，39篇。你有没有看见我里面觉得很舍不得啊？我就宁可37也讲一篇，38也讲一篇，37我读得很快，里面都是好东西啊。当然我讲是你们觉得哦，这是他的观念，不是，都是属灵原则啊，都是属灵原则。但是没有主那原则没有用嘛，有主的话那原则是很宝贝啊。到38篇，你看那个人在主面前那种痛悔，现在到39篇，他有点成熟了。这个人呢，成熟了，说这一篇呢，描述这位神为着他的见证，在他的慈爱里，借着启示，使这位在生命里啊相对成熟的圣徒，对他的一生有一个健康的体认。现在年纪大了，年纪大他来衡量回顾我跟随主这一生是怎样一回事呢？世人在这里首先认识他的生活是在恶人中间，第一节啊， 所以他的一生啊，定规是满了愁苦。你住在恶人中，哪有人不愁苦呢？所以文思贤呢、啊，感谢赞美主啊，你就要到 Logos 办公室去，坐在恶人中间啊。你说，哎呀，我的同事都是恶人，这不是我讲的啊，没有神不要神的人就是恶人呐、啊，他们只能破坏你，不能帮助你啊。所以你一去以后就得传福音了、啊。你那个办公桌前面就应该放一个小牌子 The Table of Jesus Christ 懂不懂啊，人一到你这来就传福音给他，你就从恶人中蒙拯救了。我告诉弟兄们呢、啊，那我们再往下啊，他就知道他的一生是愁苦的，这种认知叫他对自己生命的短暂和存在的价值产生呼求了。我这一生太短了，我这个活着这个价值啊不够高啊。他说什么呢？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重啊，我的寿数几何呀，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是老人啊，老人读者是很有感觉。王宁，我讲对不对？你的身体非常健康，几乎健康，我们也老了嘛，都七十多了嘛。七十多的人读这个，我们都会说，主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重啊。你们有一个人会想到你要死了有那个丧葬聚会吗？懂不懂？哪有这个事？可是中国人一到老了，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以前就放个棺材在家里啊。那个老人去摸那个棺材就安息了，因为将来我就躺在这儿嘛。你甚至有老人就在那里睡觉了，因为活着也在那儿睡，死了也在那儿睡。我告诉你啊，老人很可怜的呀，你们年轻人要同情老人呐、啊。你看老人讲这话了，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啊，我的寿数之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你看那感觉深不深呢、啊、那感觉深不深呢、啊、你会不会这么祷告？你还说求你叫我晓得我的将来如何呀，对不对？我的事业几何呀，求你叫我知道我的钱财几多呀。这是青年人吗？青年人哪有这种祷告的？一祷告都是我的事业啊，我的钱财啊，哎，我的那老人呢？不讲这些了啊！我身之重啊，我何等愿意！我们慢慢后来再讲吧。他承认他这一生中所有的稳定稳妥都是虚幻，我经过很多好日子都是虚幻，所得的也都是枉然。所以下面的四个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他说啊，第一个。他有一个很敬虔的祷告，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弟兄啊，我很感谢主啊，我很年幼的时候就喜欢这样的境界，就喜欢告诉主，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在你以外不要把别的给我，懂不懂？你不要等我年老了，哎，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主说，你的指望在乎我，我的指望已经不能在乎你了。懂不懂这句话？无见，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今天你若告诉主，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主一定回答你，无见，我的指望也在乎你。那何等甜美呀、啊！你像个老人呢、啊，快走了，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那主说，我的指望不能在乎你，你太老了。无论如何，这里是说得好，他说啊，我的指望在乎你，他有这样一个祷告啊。就说他自己呢，他这样说了，他说，主啊，我老了，几乎我老了，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你看这个人成熟不成熟啊？我这么年长，这么属灵，主啊，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就说那个环境呢，那环境还在那儿吗？环境他就说了，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我也不怪东，我也不怪西，我知道所有我所遭遇的是你量给的，因为是你量给的，所以我默然无语，我没有什么话说。然后呢，他仰望神的怜悯，说什么呢？求你把你击打从我身上挪去，你不要打我了，懂吗？你不要再打我了，啊，因为你的手啊与我为敌，我就消灭了。我知道，神是可爱的，神也是可怕的。懂吗？现在他懂得神了，神不仅是爱的神，神也是义的神。但因为他是义的神，所以他有这样的祷告：主啊， 求你啊，把你的击打从我身上挪去。如果你的手与我为敌啊，我就消灭了。他认识在他在神面前是什么呢？他说我在地上啊是客旅，是寄居的。懂不懂什么叫客旅寄居的？你们都住过一个旅馆吗？住旅馆你会说，哎呀，这个房间很好，明天早上就是别人的了吧，懂不懂？没有一个人去布置旅馆嘛，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客旅，我是寄居的嘛，我在这就是住一夜或者住一个礼拜嘛，懂不懂？没有人去布置旅馆的。你知不知道啊，你的一生啊就像住旅馆一样。你若把这个你这一生的房间呢、啊、花太多时间布置得太好，你就没有办法好好跟随主。你要跟随主吗？你就要说，主啊，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呀。他也流泪祷告，使他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个好，意思就是说啊，主啊，我很衰弱了。事实上这一篇是他是很衰弱的时候写的，很衰弱了，我很衰弱了。当我这样衰弱的时候，主啊，能不能请你再给我一点力量？去而不返就是死了嘛，求你叫我在死去之前还有一点力量，做什么呢？来服侍你，来为你做见证，来与你同活，能不能清楚？所以他说，主啊，求你在我去而不返之前呢、啊、可以力量复原。也就是说，当他还有气息的时候啊，他求神赐他力量，好叫他活在神面前，好不好啊？今天你说，主啊，我的力量多的是，没时间管你，懂不懂？你们今天不都很有力量吗？但你想想看，你管多少事，你什么时候管神呢、啊、但是这一位这个爱主敬畏神的大卫，在这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在我去而不返之间呢、啊、可以力量复原。也就是当他还有气息时啊，他可以活在神面前。这一个敬畏神的诗人这个时候啊是很成熟了。你看成熟不成熟？那现在我们读一读啊，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啊，我要绝环勒住我的口。恶人是干什么？恶人就是叫你胡说八道，懂不懂意思？我跟你不信，你看温世贤呢、啊，他不是诗贤吗？贤达的贤呢、啊，他是诗贤嘛。他一上班以后，他就文在恶，懂不懂意思？那旁边人都是告诉你，嘿，get a promotion。我告诉你，这是常讲的话，懂不懂 ？All the boss like you， 有没有？都是恶呀。所以这样的，他说，哎呀，我一到这个外邦人中，就是恶人中，我一到外邦人中，说啊，你勒住我的舌头，叫我不要讲太多，因为我不小心呢、啊、我就胡言乱语了。他说，我默然无声，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发动了，我的心法这是不管了吧。我这样的，我就起来问这个问题了。第四节，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换句话说，我人生就这么短嘛，我人生就这么短嘛。我年轻的时候唱飘渺人生和短暂，好似浮云掀起伞，又是幻梦醒酒晚摇。其实我告诉你，我唱过，我也帮助很多人唱，这传福音的事嘛。那我里面很少感觉要及时，我觉得时间多的是嘛，急什么死，时间多的是嘛。现在老了，人老以后啊还想计时就觉得累了。所以他这里说啊，你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懂不懂？你叫我知道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你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所以当我活着的时候，我愿意好好做一个爱你的人。阿们吧，阿们。所以你是我的年日啊，载入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啊，在你面前如同无有。然后下面，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然后他第七节那就要命了，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啊在乎你。感谢主啊，他说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啊。过犯不是罪，懂不懂？我没有什么意思犯罪，但是我不小心就把人伤害了， 我不小心就叫人觉得受苦了，所以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呢、啊，不要使我受于往人的羞辱，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啊，我就默然无语。我告诉你啊，现在他在回头他的一生，他有个感觉，主啊，人在跟他说，哎呀，哪一年人怎么斗争你啊，哪一年你怎么受逼迫呀，哪一年你的环境怎样，处境多难呢、啊、你默然无语，你是有一个感觉，主啊，一切都是出于神，懂不懂？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我这样认识啊，一切都是出于神呢、啊，我默然无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责打我就会消灭啊！你看，这是他对人生那个体认，好不好？真是好，主，我一定要你。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啊，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服被冲所咬，世人真是虚幻。他说：“你等等啊，我再讲一段给你听。”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我在你面前流泪啊，主啊，你要听我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过是啊，这人生啊，不过是我一个旅途。能不能清楚？在永世以前，你就拣选我，这时间里。你叫我来过这个旅程，为着什么？为着叫这个旅程啊，带进荣耀的永远。因为这样，我也告诉你啊，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就是你再给我一些恩典，你再给我一些怜悯，求你再给我恩典和怜悯呢、啊，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呢、啊，还可以有力量再来侍奉你。那在这里啊，我想啊。李长寿弟兄在他临过去以前，他的身体非常衰弱的，他也写了这么一封信，就跟这一节圣经很像。他的意思是说，我那个他叫做 A Letter of Thanks， 谢谢众教会这个这么多年服侍他、扶持他。在那封信，他就说啊，他说我的身体啊已经很衰弱了，我的年日啊已经不久了，啊，那在我走之前呢？我需要有几位弟兄啊跟我配搭着来，他叫 blending 啊 blended with me， 跟我配搭在一起啊，来帮助圣徒啊。那封信很感人，那封信很感人，很感人。那一封信就是这里的话，我已经要走了，在我去而不返之前呢、啊、我愿意力量复原呢、啊、那如果我力量不能复原，那李定了，如果我力量不能复原呢，我愿意有弟兄啊和我在一起，还是能叫我尽我的职分。很可惜，那封信后来就被误用成李弟兄需要一批人做 blending brother， 他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希望有一些弟兄能跟我调在一起来尽职。能不能清楚啊？那封信是很感人。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两篇了，哈利路亚。这两篇其实就是主说啊，你已经很好了，很好了啊，那我再告诉你一点啊，我再告诉你，你要活着就是基督，懂不懂？那第40、41篇，活出神的旨意。第40到41篇，是神为着他的见证，在他的慈爱里，为着这位在生命里相对成熟的圣徒所命定的路。神要求他能与神的旨意是一，活在神的旨意里，活出神的旨意，懂不懂？神说你现在啊。要把我活出来，但是他没有口号，很奇妙。这两篇诗啊，里面没有一句口号，没有口号，只有一个事实。他说、啊、这样的活出，也就是基督地上的生活。主在地上怎么活，我也要你们怎么活啊！诗人在41篇，你找到了，感谢主啊！他说啊，一封感激交通的信，这后面署名就是李立雄啊，有这样一个中文翻译。他说写给所有与我一同有份与主恢复的人，就是那些爱执事。你要注意，这个执事可以是指主耶稣的执事，也可以是指李定那个特殊的执事。借着执事享受并分享包罗万有之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人，也是那些乐意出代价寻求赢得跟从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在营外忍受他所受凌辱的人啊。他说我从心的深处实在感谢你们，对这些年来你们对我的爱 关怀和带导，充满了感激。我信主啊，已经听了你们的祷告，并会纪念你们为他一个微小奴仆所做的一切，懂吗？所以你要懂前面那个知识，就不太可能是指他是个伟大的知识。那在下面啊，1994年2月，为着新春华语特会，我写了《何大神机，何深奥秘》这首诗。当时我告诉弟兄们，仇敌会做事，拦阻我释放，照着整本新约教训而有神圣启示的高峰。这1995年10月，我就发现有一根刺，就是撒旦的使者夹在我身体上，为要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懂不懂？他起势很高了，免得我高抬自己。靠着主丰富的怜悯和够用的恩典，1年多来我仍然活着，因为那个病来了就是很严重了，但我还活着，做他和你们的奴仆，做主的奴仆也做你们奴仆，供应你们更深的真理。我愿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情愿尊重我们亲爱的主的主宰权柄。这主这么安排了，我接受，所以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懂不懂？我从主接受主宰权柄，我完全降服在他主宰的旨意下，也愿意看见他完全旨意得着成就。主若给我力量和时间，你要注意这点，在我去而不返之先，那就是主若给我时间力量，我愿在这要来的日子中啊，继续侍奉并为他说话，懂不懂？所以求你在我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现在懂不懂？完全是一样的经历。这我还愿意啊，好好来服侍主，要来的日子继续侍奉并为他说话。主给我看见呢，他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懂不懂？他不是几个，他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与我相调着同做奴仆侍奉，有很多弟兄主预备了一同来这个侍奉主。我觉得这是主为着他的身体所做主宰的供备，也是现今呢为着完成他执事的路。我非常宝贝你们照着内住之灵的带领和引导，继续为我有更多的带导，让主照着他最好的旨意答应你们。换句话说，他什么时候不知道，那是主最好的旨意，但是你们为我祷告。在我走之前呢，我盼望有一些啊，主给我预备了许多弟兄，他们和我相调。你要注意这话，不是他们相调，是他们和我相调，同做奴仆侍奉。哎呀，我告诉弟兄啊，我读这个信呢，末了就说让主照着他最好的旨意答应你们，好遵循他永远的经纶，以终极完成他永远的目标新耶路撒冷，与你们同有份与经历，并赢得基督的李长寿。能不能懂啊？我为什么想到这封信呢？因为我读到这里，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我很喜欢这一节，我们老人大概都喜欢。谁知道老人的身体没有人知道，但是主若怜悯，主啊，求你给我年岁，叫我的力量还在，不是为着我要活得好啊，是叫我可以再来好好的服侍你。阿门不阿门呢？所以他这里说啊，使我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现在你懂李正这封信，李正说，我有一些弟兄是和我相调的，许多的弟兄是和我相调的，他们他这里说与我相调着同做奴仆侍奉，与我在这做，他们也做，懂吗？不是设立一般人，是与我相调者同做奴仆侍奉。好了，那现在我们再来最后两篇。神说啊，好了，你都很好了，现在我还想啊再做一点。我还从头念40到11篇，神为着他见证在慈爱里，为了生命里成长，相对神圣徒所命定的路，神要求他能与神的旨意是一致。我们读过了，诗人在40篇一开始就说啊，我曾耐心，那个字不在，应该是等候，我曾等候耶和华。他认识了神所行的奇事，以及向他所怀的意念。他见证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记得这个话是说谁的吗？就是主耶稣吧。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时候他起来做一个见证，我是这样活着的时候，神就说我很满足啊， 因为你的宣告就是我的儿子，独生爱子，有一天要来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你看他这个承受好不好？承受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这样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活着啊。他并没有主住在他里面，却因为神的工作把他做得这么成熟。他也在大会宣传公义的佳音，成明了神的信实、救恩、慈爱和诚实。在他的认知里啊，他仍然知道有无数的祸患围困他，无论多年长了，难处都在的，他的罪孽追上他。这个时候他对他的罪那个认识啊，比上一篇还要深了。所以他的罪孽啊，怎样呢？追上他，这罪孽比他的头发还多呀。记得这一首诗，我的罪孽比发还多，无数罪孽追上我，罪孽刑罚怎能解脱？记不记得？不知道啊。所以你们要爱诗歌啊，你看很多很好的诗啊，你看我讲讲不就唱一首吗？我唱了你们还不知道呢，就有点对不起啊，就有点差劲呢。对，我唱了你们不会唱那可原谅，不会背那可原谅，不知道那就表示啊，你们不会欣赏我们的宝藏啊，我们中间的丰富啊。他说这个罪孽追上我了，罪孽比我头发还多了，主啊，我求你快快来帮助我。这位还住在肉身里的诗人向着神是何等的单纯，他没有说我的罪孽比头发还多，主啊，他没有，他我就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一点不稀奇我是个罪人，现在我老了，我看看我这一生的罪，我的罪孽比头发还多，无数的罪孽追上我，但是主，我愿意爱你，你看好不好？这个时候他是何等的单纯呢，他对人生和他自己的认知何等的深刻。所以我们先来读四十篇，他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等耐性是不在，我曾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这个祸坑啊是撒旦的，淤泥是人的，他从撒旦的权下，从恶人中间或者从这个人中间把我呀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就是你那奇妙的作为，这怎样呢？就是这个奇事也可以翻作啊，分别出来的事，卓越的事，这个奇妙的作为。现在我年长了，我成为一个比较相对成熟的圣徒了。当我讲相对成熟的时候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在思考我的一生，主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你对我的考量，懂不懂？你在我身上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卓越的事，超凡的事，你又对我有这么多的考量，这是他看神呢，懂不懂？他不是在这说哈，我终于功成名就，哎，我终于是个属灵人了，没有，他说主，都是你，你向我所行的奇事，你向我说坏的一念都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向你宣告。陈明就是宣告，不是我们前面说那个陈明，懂不懂？陈设不是那个陈设，我没办法向你宣告，我如果要宣告啊，奇事不可胜数。弟兄们啊，你能宣告什么呢？懂不懂这意思？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一个爱基督的追求者，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他一年一年下来，他都应该做这个见证。主啊，你向我所行的奇事，主啊，你对我所有的意念，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你对我的意念，我怎么会想到，弟兄，我怎么会想到有一天我到美国来服侍主？但是你相不相信，我高中毕业不是考进童子军专修科吗？那就不能读了。哎，我也考进外语学校去学英文，所以我是通信署少尉翻译官嘛。我这个少尉是说天天跟美国人在一起，但是我只读圣经不读书也不读英文，所以我不是个好翻译官，懂不懂？但是我现在懂，那是神的意念。神就说了，有一天我要把你送到美国去，我要叫你在外国人中来服侍我，所以我要培养你，懂不懂？然后他就叫我念外文系，外文系我也不读书嘛，所以他就叫我到梅尔顿去教书，因为教书就不能不读了嘛，因为我要活嘛，我的生活就靠在教英文嘛，我因为教英文我就学英文了嘛， 哎呀，后来我在想，天下哪有几个高中毕业去做翻译官的 ABCD 还搞不清楚了，那去做翻译官天天跟美国人在一起 Hello， 所以我一到美国来就能用英文吗？你懂，这是神的意念呐、啊。但神也知道我这个脑子不好，我的脑子是不好，你说我看见你们好羡慕，没有记性，所以神就安排各种环境叫我天天喜欢读圣经，就一直读圣经，读到后来还记不住，印象都在真的记不住，一直到现在李定书读多少，倪定书读多少都记不住，但是都有印象，知道倪定书怎么说，知道李定怎么说，在哪一本我搞不出来，但我告诉你他有这个说法，我有把我保证李定这么说过，或者我保证倪定这么说过，或者我保证达比和摩安爹类有什么样的话。弟兄啊，他的意念啊，他老早就知道了，他老早知道了，他也知道我爱吃，所以他很早就叫我很瘦，如果我很早就很胖了，今天不得了。哎呀，说我想想，主啊，你这个意念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懂吗？他知道我需要鼓励，所以我这个大学毕业考研究所第一名啊，外文系毕业考历史研究所是第一名啊，你信不信呢、啊？我去考的，别人都不相信我能考得取啊，那个学外文怎么考历史？结果放榜第一名，全部奖学金，但是我没有读就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考？为什么得第一名？主说我鼓励鼓励你嘛，免得你这个老是自己觉得颓丧嘛。哎呀，弟兄们呐、啊，我现在在回想这一生，我就想看着我这个可爱的姊妹，主怎么给我预备这么好的姊妹？懂不懂？那这是定做的呀。你像我这个古怪脾气，若是不定做一个，谁受得了啊？哎呀，这个意念呐、啊，弟兄们呐、啊，你若知道神，你若跟随神，你若把一辈子好好给神，到后来你要说主啊，你像我说那个奇妙的作为啊，你在我身上那个意念呢、啊，是不可胜数啊，没有办法数的，太多了。我若要宣告宣告，我若要宣告宣告，是宣告不完的呀，好不好啊？然后他就说了，那我愿意这样活了，我怎么活呢？我愿意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祭物是为做什么？救赎的，礼物是为做交通的，那都是神所要的，都是好东西。他说就是这些啊，你也不要啊，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了。记不记得新约时你已经给我预备了身体，他不能讲你又预备了身体，因为他死了也没有用，死了也不能做救主，所以主就开通他的耳朵，叫他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所看呐、啊，我来了。哎呀，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好不好？我告诉弟兄，我读到这里我会流泪，怎么神能得着我们这般人活出这样的一生来？到了我们要做见证，主啊，你给我那些奇事奇妙的作为，你对我那些思考，你对我所有的意念，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讲，主啊，我敬拜你，我敬拜你。说但是我怎样呢？几乎是这样，他说祭物礼物你也不愿意，对不对？你开通我的耳朵，叫我明白你，燔祭和赎罪你也不要，我来了，我要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怎么会有这么一句话？神说啊，你知不知道啊，你老练了，你成熟了，你尽职了，你有功用了，弟兄姊妹也尊重你了，这个时候啊才是你和我一同死的时候，我在地上如何，你在地上也要如何。记不记得你用那首诗啊，因为你在地上也不过是如此过日子，因为当你在这里时，是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情愿来人一切的损失，好叫见你的人得安适。你看，又回到那里了。 我竟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求得前面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误也就一生缘，求你舍这段暂时谁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你看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就这里东西，你现在在读这里，你在唱那个诗，你在读李东这封信，你有没有觉得所有的属灵人呢、啊、到后来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他能够起来做见证啊，主啊，我就是要来行你的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说，在大会中我要宣传你，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为什么呢？无数的祸患围困我，在外面真难的。我自己呢，我的罪孽 iniquity 不是罪，我的罪孽，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干过好事，懂不懂？我的罪孽啊，追上了我呀，使我不能昂首啊！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呀，我就心寒胆战呐、啊。阿门吧，阿门。这个时候你看他那种对罪的认识，这个不是一个悔罪诗，他对罪的认识多深呢、啊、多深呢、啊、我现在看我这一生，哎呀，我的罪孽啊比我的头发还多、啊、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然后就是最后一篇，就我们还是回到七十二页，四十一篇是描述一个属神的人的生活，只有神自己，现在他只剩下神了，只有神自己。他是一个眷顾贫穷人的人，在外面的环境里他遭难，耶和华也搭救他，在他的肉身上他病重在他，耶和华也扶持他。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很重病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病他离开世界不知道，总之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病重的时候啊。他说他遭难，耶和华搭救他，肉身上病重在他，耶和华扶持他，虽然在众人中间他也受到恶言的议论。所以弟兄们呢、啊，你千万不要想去打抱不平，你知道吗？没有人讲你坏，你大概就是坏透了。你可以坏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讲你坏，你知道你多坏啊。主啊，他这里说，他说他受到恶言议论，但是仇敌绝不能向他夸胜。他知道神所量给他的一生啊，就是被污蔑、被攻击、被出卖的一生，好不好？你这一辈子就是被污蔑、被攻击、被出卖的一生。所以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吗？与我一同吃饭的然后用脚踢我了，然后怎样呢？他说这位世人所经历的，也是我们这些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所必须经历的。不要盼望什么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你都不要盼，你好好活在主面前，然后接受主所量给你的一切，是吧？这经历又是与主耶稣的经历合并的。诗人在这里有一个结束的认定，哈利路亚就好了，也就是诗篇卷一总结的话，我们一同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认真说的不够资格喊那么高吗？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若认识神呢、啊，神每一步带领都是为着永远。所以他这时候已经看见了，我每一步、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遭遇，都是神来装备我、预备我，叫我得着更多的永远。所以他末了有这样赞美的话，我们读四十一篇最后一页啊，他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是他的观察。耶和华要保守他、搭救他，耶和华要保全他。然后他说第三节，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重啊，你就是耶和华了，必给他铺床，懂不懂？换句话说，这个铺床就叫你睡得安稳嘛，叫你睡得舒畅嘛。我就是在病中啊，主的服侍也能叫我舒畅。他说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你，我的仇敌恶言议论我，他几时死？你相不相信人要他死啊？死了就好了。我的仇敌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 他来看我就说假话，带两个苹果看病，提了一篮苹果来看病。哎呀，你好吗，老先生？他来看我呀，就说假话，因为心存奸恶。他走到外面就说出来，还没死，还可以活几天。嗯，懂不懂？啊，这个，然后呢，他说一切恨我的，交头接耳议论说，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什么呢？哈，那个老先生得了个怪病，有怪病贴在他颈上啊，他已经躺过，起不来了，起不来了。不仅这样呢，连我知己的朋友啊。你要注意这个知己啊，这个知己啊就是平安的意思，连我平安的朋友，他又不仅是平安，他里面包括健全的，包括扶持，包括保护，那个给我平安，保护我，扶持我，是我健全的朋友，是我所依靠。现在懂为什么是依靠了，是我以前靠过他的，这些人太帮助我了，是我依靠，又是这样的，又吃过我的饭，所以你知道我们中间那个关系了，是我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啊踢我呀。我告诉你，这个踢胸啊，他那个时候人不穿皮鞋，赤脚或者是穿三斗，这个脚尖踢人不凶的，所以这个脚是脚跟，也用脚跟，不应该是踢我，踹我，懂不懂？你站在那儿，他这个身处，你看现在不是因为皮鞋吧，一脚踢过去很凶嘛，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鞋子三斗嘛，他这个脚对着你的肚子嘿一下，叫你整个人就滚出去了，懂不懂？连跟我一起吃饭的人呢，也用脚踹我呀，或者用他的脚后跟呢，脚跟来踹我呀。这是谁的经历啊？这就是主耶稣的经历啊。那个出卖他的是谁啊？不就是和他一同吃饭的犹大吗？是不是和他一同吃饭的用脚踹他呀？你有没有注意奇妙在这里？最后这两篇这个成熟，一点没有描述他多成熟，只是描述啊他如何交通与基督的苦难。他的存在，四十篇说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主的存在。说祭物礼物啊，我来了啊，要行你的旨意。我的存在就是为着神而存在的。然后我的生活呢，就是被出卖的生活。所以四十篇说他的存在，四十一篇说他的生活，都是连于主自己的呀。他说连我平安的朋友，扶持我的朋友，保护的朋友，我所依靠的，也是吃过饭的，都用脚跟呐、啊，拳脚来踹我呀。他说神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哎呀，这个报复他们就不太好。但无论如何，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这不就说主吗？但是你要注意，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纯正，开头他以为他纯正，后来主赐给他纯正，后来他让纯正在他身上活出，末了呢他说你因我纯正，纯正是我的构成，我这个时候单单纯纯的要你，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如果他用这个永远，就表示他属灵的见解啊，已经和主一样，是看到永远去的，永远站在你面前。现在他回顾一生，你看啊，还没有讲复活，也没有讲复活里的生活，也没有讲荣耀，但是他却说一句话，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看基督徒的一生啊，那个大得胜，荣耀得胜，这是后面来的，但是我已经够满足了。你想想看，我开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傻乎乎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就有福。我呼里巴拉的说了一大堆的话，现在啊，主啊，我竟然能够把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活了出来了。阿门吧，阿门呢。所以在这一个时候啊，他很厉害的起来，好吧，我们站起来念，主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永远的。所以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吧，我们都一同对主说几句话，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生。每一位都祷告。 Amen.